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多很类似的地方，特别他们认为一个人的遭遇的不幸的事情，或者是生病，或死亡，或者是天灾人祸，都与他的罪行有关。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家庭，或者看到一个人，或者看到我们一个小组的组员，他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家里发生很严重的事情，或者他们生了很严重的病，我们自然虽然我们口没有讲，但是我们心里面想，哎呦，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上吊惩罚他，哎呦，这个人犯了什么罪，你看看，一件两件三件的灾祸临到这个家庭，有没有？我们跟犹太人一样，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主给我们看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一些事情。十三章第一节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这个比拉多就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个比拉多，使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加利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些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第四节，从前示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当那些人，那时候当个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安抚维持当时地区的安稳，他不是王，他是个巡抚。但是这个比拉多很讨厌，他很喜欢跟他管制的百姓过不去，甚至把耶路撒冷圣殿那个钱拿去盖他要盖的事情，他一直跟犹太人心里面非常不舒服。有一次从北边的加利利的人来到耶路撒冷献祭，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比拉多的下了一道命令，把所有献祭的人全部杀了。所以那些人十三章开始说，那些人就跟主耶稣说，主啊，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情究竟是不是，第二节说究竟这些人发生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啊？他们问什么问题啊？他们说，你看这些人是做好事啊，他们从北边的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做坏事，他们是来献祭，为什么结果是全部把他杀死了？是不是他们犯了罪啊？哦，是不是他们带了罪是来献祭，所以得到这个结果？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一些的状况，我们心里面都会问这个问题，对吧？这个人，这个家庭，这个我们小组的家庭，为什么会遭遇这个事情，对不对？弟兄姐妹，假如真的是这些人犯了罪，以致上帝惩罚他们，让他们全部都死 ，OK？ 那有些基督徒都很喜欢哈，我们所谓的马后炮是吧？国内是不是也有这句话啊？就是广东话我不晓得，香港有句话叫事后孔明，我不晓得国人有没有，就是说，哎呦，这解释这个事情，哎呦，这个事情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看到人家这样，心里面想，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于是我们就解释。弟兄姐妹啊，这个家庭主，他们跟主讲，主啊，他们来献祭，为什么结果是这样？是不是他们犯了很大很大的罪？假如一个人患病，遭遇患难，家里出了状况，是因为他罪的缘故，那这个词要放到哪里都要用哦，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印尼地震，有没有海啸，前几年死了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讲，哎呦，你看那些印尼啊，他们不是信主的，所以他们遭遇了这么大的灾难，有没有？那弟兄姐妹留意听哦，假如这个标准是对的，这个尺是对的话，放到哪里都应该是这样的吧。好，我请问四川大地震你们怎么解释？假如我们认为印尼的海啸是因为印尼这个国家那个人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遭遇这么大的苦难，你把这个尺放在我们中国， 中国四川大地震要怎么解释啊？是四川人犯了很大的罪，上帝要惩罚他们吗？那你不能用一个尺量印尼，不用这个尺来量四川，你懂我意思吗？你不可以说哦，因为他们印尼是拜其他的偶像，信别的教，所以他们上帝咒诅他们，罚他们。四川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我们人很容易用不同的尺来量任何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当他遇到灾难、生病、苦难的时候，就问上帝：“上帝啊，为什么是我？对不对？”上帝问：“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不可以是你？告诉我。”当我们问上帝啊，好像这些人一样：“主啊，你看到那些人献祭的时候，为什么会死了？”心里面，其实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幸好我比他们良善，我比他们圣洁，我比他们清白，所以我没有这个遭遇，他们有啊。我们心里面，当我们问这种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想把自己提高，你懂意思吗？哎呦，你看他们这么苦难，你看这个家庭，你看这个人，你看这个国家，我们讲这些东西想要表明我们自己的清高。我就没有了，我就家里没有生病，我家里的状况很好，我的家没有地震。我们就认为那些人是活该，因为你们犯罪，所以你们有受到罪的审判，神要审判你。耶稣在这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那些人问主说：“主啊，你看那个事情。”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第一句，准备，第三节，准备，请。”人他们问的问题是：第一，肉体的死亡。耶稣的回答不是肉体的死亡，耶稣的回答是永恒的死亡，对吧？他们问那些人为什么死了，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你们同样会灭亡。”那个灭亡不是死亡，是永远的沉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段经文，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耶稣讲不是的这几个字， OK， 这个字没有否定，没有说，没有否定受害的那些人，献祭那些人可能，听清楚哦，可能，听清楚哦，可能他们真的是犯罪，但不一定，你懂意思吗？弟兄姐妹，除了我们看到一些的灾难，看到一些人受害，不要随便事后孔明马后炮来解释人家为什么受苦。现在大家有些弟兄姐妹上蒋勇传道的月伯记，对吧？你看月伯一开始是怎么样？他那个家里的牛羊死了，对吧？然后呢，孩子死了，然后呢，一步一步。弟兄姐妹，假如我们看到月伯，假如我们活到月伯的时候，你又怎么解释月伯为什么会受这些苦呢？难道我们说，你看约伯就是那？弟兄姐妹，你看约伯记有个危机哦，因为我们知道事情后来的发展是约伯神赐福他，对不对？但神可以不给的哦，神不一定给的哦，你懂我意思吗？约伯记的后面那章，上帝不是给他几个儿子，给他什么都还给他了吗？但是上帝有权不给的哦。现在我们读《约伯记》，我们很轻松，因为我们知道事情的大结局是 good ending， 啊，是好的结束。所以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读得蛮轻松的，你懂我意思吗？假如《约伯记》没有最后那一章的话，你敢读吗？你信？你保约伯说，收取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什么？心当称颂了。弟兄姐妹，我再问，假如没有最后那一章，你还相信吗？约伯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当时约伯不知道后来上帝还给他的，对不对？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读得很轻松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结果的那个 ending 是非常美的 ending 啊。但上帝可以不给的哦，上帝不会欠你的哦，因为约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当时约伯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得到他失去的东西的。我们现在读得很轻松，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 good ending。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说不是的，耶稣没有否定 OK。 但是弟兄姐妹，圣经除非有些圣经很清楚讲那些人的犯罪所以带来的结果，譬如说上个礼拜上次我讲到索多玛俄摩拉，上帝明讲的我要用火焚烧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犯了很大的罪，对不对？圣经有些记载，有些的王死了，因为他们得罪上帝，对不对？除非圣经有讲，假如圣经没讲的话，不要随便在教会的里面，在你个人的生命当中，所谓的将灾论。哦，这个人受到这样，哦，他可能这样，不要随便审判别人，不要随便定这个人的结果是某某原因，你不是上帝。除非当我们敢讲，你知道吗，印尼啊，他那个就是因为不信主所以他们这样的话，你就是上帝了。因为你以为你有权说这个灾难的原因是什么，你懂我意思吗？弟兄姐妹小心，基督徒非常容易下到这个 temptation 这个罪的里面，因为你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因为你有权说这个罪这个审判是因为某某的原因。小心哦，不要为上帝大声张公义，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工作。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审判官。弟兄姐妹，当时那些人就想做审判官，所以跑到主人面前，主啊，你看那些人在献祭啊，到最后结果全部都被杀光，是不是他们有罪啊？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不是的，我再解释，不是因为说他们不是，而是耶稣说没有解释那个原因是在哪里。大家记得有一次门徒问耶稣，看到一个瞎子，门徒问耶稣，主啊，这个瞎子是他犯罪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吗？还记得那个经文吗？耶稣怎么说？耶稣没有解释，耶稣就说在这个人身上要荣耀我，然后耶稣就把这个瞎子治好了。弟兄姐妹，这一段的经文对基督徒，很少基督徒喜欢读这一段的经文，但这一段的经文真理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叫我们不要随便做审判官，包括了你的敌人，你最不喜欢的人，好了，有一天他车祸了，有一天他生病了，也不要随便做审判官。哦，这个人这样，哦，应 no， 当你要解释的话，你就超越了你的权力和你的范围，你把自己提升为我就是审判的主，我就是高高在上的主。对不起，弟兄姐妹，小心，这是个很大的 temptation。所以，弟兄姐妹，圣经从来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个人遭遇那个不幸的事情，跟他的行为一定有关系。圣经不愿意这样讲，因为审判是到最后那一天才审判的，不是现在的。什么叫？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悔改。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说，啊，这个人，我看到这些人献祭的时候，给那个比拉多杀了，然后我们说，哦，因为他们犯了很多的罪。但弟兄姐妹，当你看圣经希伯来书那段经文，旭东帮我看的时候，11章35节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准备，请，有妇人。 若有人忍受刑刑，不可得释放，为要得着。若有人忍受欺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惩罚，万难祸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缺，披蜗牛无定。这些人假如我们要解释为什么当时那个加利利人从北边下到耶路撒冷要死的话，我们说是不是他们犯了罪？那你怎么解释《使徒行传》第六七章有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叫史提凡？哎呦，弟兄姐妹，他死得蛮恐怖的哦。为什么？你想一下，被石头打死怎么死法？上吊很简单，对吧？咔嚓就死了。被石头打死，哎，那些拿石头打一下，啪，哦，这流血。再拿一块石头，啪，打在这里。你想一下，要丢多少石头，史提凡才死？那个，而且那个死的形状是非常可怕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讲，假如你弄那个尺来量那些献祭的人，因为他犯罪，所以上帝惩罚他，那史提凡呢？那这些人呢？你看，很恐怖的。初期教会很多的信徒、很多的圣徒死的都非常可怕的。弟兄姐妹，懂我意思吗？所以不要随便看到一些的灾祸、一些的不幸、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随便的解释，哦，因为可能啊他犯罪，可能神惩罚他。第一，你记得你不是上帝；第二，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把自己提高了，因为你没有犯罪，所以你没有遭遇这种大事情。悔改，弟兄姐妹，这一段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你们同样要灭亡。弟兄姐妹，大家记得吗？路加福音我开始也讲到，我讲过悔改是一这一段是路加福音的一个最主要的主题。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三章那一段的经文，我们请弟兄姐妹帮我一起来读，准备，请。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祖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第九节再读一次好不好？准备，请。悔改，当我们要悔改的时候，圣经很清楚说，你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悔改不是懊悔，不是内疚，不是道歉，不是认错，而是回到上帝的方向。弟兄姐妹，今天两个人站在我面前，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彼得。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人做错事，我们都知道这两个人都做了对不起主的事，对不对？但是犹大怎么样？犹大有内疚，有悔改，有忏悔，甚至说他哭了，但是他没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是回到主的面前，很不好意思，非常的不好意思，非常的难过，主啊，求你再接纳我，这叫悔改。彼得，你看圣经，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他悔改，他出到外面哭了。你看圣经，彼得立刻就回到主的面前，他从来没有离开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清楚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只有忏悔。牧师常常举一个例子，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我们向着世界走，有一天我们碰到主之后，我们知道，哦，主原来在后面，我们的方向就改变了，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对吧？弟兄姐妹，所以悔改跟你的悔改的心来相称，你的行为、你的言语、你的各方面的价值观、人生观全部都改过来了，因为你朝着上帝的方向。我很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年呢，我女儿生日，然后呢，她要叫我们去一个 Naga Fort 吃饭，吃个晚餐。她说：“爸，那个 Naga Fort 那个 Casino 啊，吃饭很便宜，大家吃过没？那个自助餐呢，其实那个自助餐很难吃的 ，OK， 千万不要去。”那我说：“好好，因为我女儿生日嘛，她说去的去了，她要帮我省钱嘛。好吧，那个餐厅那个自助餐呢，很便宜，其实我再讲很难吃哈。”那然后我们就排队了哈，就去。刚好那一天呢，我的穿了一个衣服是香港教会的制服啊，他做了一个外套，然后写着 Jesus 啊什么教会啦、啊、什么什么，然后后面有经文那种的哈。我排队去那个进去 casino 的时候呢，我好不舒服，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餐厅是在 casino 的里面的 ，OK？ 为什么？我排队的时候，我说我说人家看到我这个衣服一看，哦，其实我进去真的不是去 casino， 我是吃那个去 casino 里面的餐厅吃自助餐，但你很不舒服啊？为什么？因为很不舒服要进去，后来我就把那衣服脱掉了。因为我不想人家看到我穿教会那个衣服进去卡斯诺，我女儿说：“爸，很热。”我说：“不是，不好意思，我就把那衣服包起来，然后我就放在旁边。其实那天也蛮冷的，因为里面的那个空调也蛮大的，但我宁愿冻死，我也不愿意穿那件衣服。为什么？因为那个衣服是教会的衣服啊，但我在卡斯诺里面呢、啊，你懂意思吗？”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是相称，你的感觉很不自然，因为你做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当然去casino去餐厅没有关系啦，对不对？甚至你参观都可以，但是你就感觉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了。因为什么叫悔改？悔改是不只是内疚、道歉、认错，乃是完全的回到主的身边。过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现在从此以后我信主，我不再贪恋这个世界，我也不要讨世界的喜欢，我现在只有讨我的主的喜欢，我就回到主的身边。弟兄姐妹，当那些人问了主之后，然后你看第六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对吧？于是用一个比喻说什么呢？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弟兄姐妹，原来我们人啊很喜欢讨论别人的死的问题的啊。你看这个人死的长命还是短命，这个人死的是好死还是不得好死。哎呦，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不是说有一个叫五福临门，是五福临门是吧？是五福临门，五福临门最后那一福是什么？没错，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五福临门最后那个福就是死得好。真的，五福临门最后那个福是你死得好。但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哎呦，别人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很喜欢来解释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说人家怎么怎么。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为死亡去解释，不要为别人的死亡而死，乃是你要珍惜你怎么活。于是耶稣讲了比喻，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弟兄姐妹也知道无花果树啊，在犹太地啊随便都有的，很那个容易生长的那些树来的，是野生的 ，OK。但是你说这无花果树栽在哪里？葡萄园。哎呦，我们安大略的人都知道了，葡萄园是不是野生的？不是，葡萄园是一个很好的环境，有没有？要修剪的，要打理的。你想一下，一棵不需要那个野生的无花果树放在葡萄园，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上帝把你放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但是却什么不结果子，你懂意思吗？它不是野生的，它是野生的无花果，却栽在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环境的葡萄园，但是这棵树怎么样？没有结果子。犹太人，耶稣他们等了几千年弥赛亚的来临，到主来的时候用三年，所以你看主那个比喻是什么？第七节，三年，耶稣用三年的时间表明他就是弥赛亚，这等候的基督。但是呢，犹太人却不肯承认他是基督，不肯承认他是弥赛亚。 主后的70年，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了，以色列人彻底完蛋了，然后教会就代替了犹太人，教会就变成神的选民。弟兄姐妹，这一段的圣经也当时第一节那些人讨论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五节，那些人想跟主讲，哎，耶稣啊，这些人怎么死？耶稣没有兴趣，耶稣说你要怎么活，怎么样死，我们没有权利的，什么时候死，死的方法都没有权的。你说但有一个方法，但有一件事你可以有，你可以你来主都主掌控的，就葬在哪里，对不对？啊，我现在买了个墓地，哦，我死之后你要帮我葬在哪里 ？OK， 弟兄姐妹啊，那些人问主，那些人死的原因，耶稣没有跟他讲死的原因，耶稣却讲了个比喻，耶稣没有兴趣跟你讨论怎么死，耶稣跟你讲你要怎么活才重要。死没兴趣，怎么活才重要。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同样你看这棵树怎么样，就要被砍掉。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圣殿堂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很蒙福的人，神我们本来生长的环境可能是以前我们教会的环境可能不是很好的一种属灵的环境，是一种野生的一种环境，但神把我们这一批人从一个野生的环境搬出来，放到一个葡萄园，很珍贵很好的一个环境。哦，昨天我们去那个去郊游去玩的，我相信大家玩得好高兴好高兴，没有去的太可惜了，没有去的，我相信昨天你缺席是你人生一个很大的遗憾。嗯，你要悔改。好好看那个照片，好高兴啊！弟兄姐妹，我回去跟师母讲，因为我们早一点走，因为那天太昨天冷，我们没有带衣服，师母很怕冷。然后我就早一点走，我们一直回到家里跟师母讲说：“哎，圣殿堂的弟兄姐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宝贝。”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就是那个野生的无花果树，上帝把我们拔出来，放在一个好好的环境的葡萄园啊！你有感恩吗？你看到恩典，你的感恩，上帝就恩上加恩，你懂吗？你不认为是恩典，你也不会感恩，上帝迟早就把那恩典怎么拿走了，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生命堂里要珍惜恩典，你不珍惜，你不感谢上，你不稀罕 OK， 但是上帝都把恩典拿走了，弟兄姐妹那时候很可怜了，知道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没有知道恩典，要感谢主的恩典。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你看这个无花果树这么好的环境都不结果子，生命堂的弟兄姐妹，上帝把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就是叫我们结果子，结属灵的果子，对不对？好像那加拉太书说我们要有圣灵的果子，我们要结灵魂的果子，带更多人来教会，对吧？哇，你看我们教会多好，不一定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但是每个人进到我教会，我最近听到几个新来的朋友，他说我一来你们教会感觉很温暖，很多，当然温暖的意思是说可能没有空调啦。所以上个礼拜不是新闻报告说夏天那个学生开学吗？你记得吗？那个多伦多不晓得有多少学校是没有空调的吗？我跟师母祷告，主啊，热热热热热，我说假如我们那个学校现在小那个孩子开学很热的话呢，教育局就会装空调，那我们也有福气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可能没有很好的那个外在条件，但弟兄姐妹，我再提醒弟兄姐妹，我们本来是无花果树，是野生的，神把我们拔出来放在葡萄园，他来栽种，让我们结果子，让我们荣耀他的名，让我们爱神，让我们爱人。假如你不能结果子，跟以前你在野生的一样的话，上帝就把那个恩典拿走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神 叫我们不要白占地图。这里提到我们说，不要白占地图，我们要为主结果子更多。我再说，不需要讨论别人怎么死，别人的死原因跟你没关系，你要想怎么为主而活，不是别人的死，乃是你怎么活。在那个，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那个，他在广东的东莞，他从小都认为钱很重要，所以从小呢，他的拼命去赚钱，不读书，甚至给父母，他逼他读书，他都不读，他父母把他的肋骨都打断，还要赚钱。然后后来他长大之后就他想到养那个鱼啊，就吃那个活鱼啊，那个活鱼池啊是最可以赚钱。他都开了很他都买了一块地，然后就养很多的鱼。OK， 那因为他有钱啦、啊，自然有朋友啦，有朋友就自然带你去那些啊，大家知道东莞什么地方吗 ？OK， 大家去那个地方哦去玩了。他都认识了很多女朋友，他有四个女朋友，一个老婆。哇！后来他老婆知道之后呢，要吵得要自杀有的。他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就跟他讲，他说啊某某人啊，那你们夫妻要吵架，我带你去教会。他们这夫妻啊，以为教会是什么？是做公证行，啊，帮他们分这家产。OK， 然后呢，他们就好去就去，怕什么？就两个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一看到牧师坐在那边呢，牧师都没有跟他分那个家产。就把福音传给他们，感谢主，两个都信主了。那个老公向他太太道歉，他说：“我现在信主，我过一个新的生命。”那四个女朋友怎么办？他的祷告，他主啊，我还有四个女朋友怎么交代？他都去教会买了四本的圣经，然后每一个女朋友送一本圣经，都走了，敲门放下圣经就跑了。从此以后，他就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他那个鱼啊，养那个鱼是很多养鱼是放那个激素嘛。他信了主之后呢，就不放那个激素。他因为那个鱼吃的激素，养我们吃的对人的身体不好嘛。他信主之后，他不做这种事情。然后呢，他那个鱼呢，第一塘的鱼全都死光了，第二塘的鱼也死光了。第三堂的鱼也死光了，但他坚持，主啊，我是属你的，所以我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我的悔改心怎么相称？后来感谢神，第四堂的鱼呢开始很好。现在东莞他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养鱼的专家，高官都去他那边吃鱼，而且要听他讲福音。不听福音的话不要来，有钱没用。他说我现在要见证主，所以坐在这边吃饭的就要听我讲耶稣基督。到现在还是感谢主。弟兄姐妹，这段的圣经可能你很简单看过，你也一定读过，但弟兄姐妹，这段的圣经的重点，耶稣不跟我们讨论别人死的原因，耶稣讨论你怎么活才重要。在香港有一次的，我们的每一年圣诞节我们都有读经营。有一年呢，我们那读经营的主题是死亡。那下午的时候，那个主持人就给我们一张很大的纸，然后他说：“这是每个人的墓志铭是吧？墓志铭。他请问你想怎么写？每个人就拿一支笔，然后就写。”我想了很久，不想写什么，就写生于许金根，生于某某年某月，死于当天。我们当天那个读经营全部是死的 ，OK， 所以大家死那一天都是那一天的，所以我们写死于爸爸。好了，我们就交出去了。那晚上呢，那个负责人呢，就把那个礼堂啊，就变成了灵堂啊，变了墓地。那个灯都暗暗的，然后把刚才我们写那个墓志铭呢放在那椅子上面，然后把我们的照片呢贴上去。 那然后呢，几个人进去那个礼堂，现在是灵堂 ，OK， 进去看你自己的墓碑，还有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的墓碑。我进去，我第一个感动，我很难过，因为那些都是我爱的弟兄姐妹都死了嘛，你懂我意思吗 ？OK， 我看到我很难过，而且在我旁边那些都很年轻的弟兄姐妹都死了，我再讲不是真死了 ，OK， 是没。当我看到自己的墓碑的时候，空白了，因为我不敢写，我不敢写。那个墓志铭是一生荣耀主，主的仆人，为主而活。我那个墓志铭只写我生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我中间是空白。我真的不敢写，因为我到我要写的时候，我在想，你真的是这样吗？你真的是为主而活吗？你敢写吗？弟兄姐妹， 我为什么不敢写？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当我看到自己的墓碑，我哭了，因为我不敢写。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可以讲得很漂亮，但假如今天牧师给你一张纸，写你的墓志铭，你敢写什么呢？你真的敢写我的侍奉就是荣耀神，我的生命就是荣耀神，还是你停在那边不敢写？弟兄姐妹，求主让我们不要想怎么死，这是没有，我这个主权不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想怎么为主而活。我们祷告。亲爱主，我们每个人有一生，也有一死，所以我们空空的来，有一天我们也要空空的走。我们没有带东西来这个世界，我们也不能带东西离开这个世界。但主，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国度。但愿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别人的死亡，别人的遭遇，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思考的是，主，我们怎么为你而活，怎么活在主的面前。亲爱主，但愿你加我们能力，但愿生命堂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主啊，哈利路亚，我们得胜了，当守的道我们守住了，当跑的路跑尽了，前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我们就可以安然的离世，安然的建筑，赐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